一个人的一生是各种事件的集合，其中最后一件事可能改变整个集合的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比之前的事件都重要，而是因为各种事件组合成一个人的一生时，要遵循一定的内部结构，并非按照时间排列。伊塔洛·卡尔维诺·帕洛马尔。国际空间站，2014年11月24日。对接，安东欢呼，激动和放松让他有些难以自抑。我们终于无惊无险地抵达了目的地，他很快恢复专业和冷静，通过无线电继续播报飞船上的情况，确认各种信号灯的亮起和熄灭，他们会显示自动对接系统是否在正确运转。实际上，我们正在将屏幕上的图像传输到地面，因此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会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内容，但他们还是继续任由安东播报。太空播报对俄罗斯人来说是神圣的，也许是从遥测传输不那么可靠的时代流传下来的遗产。接触指示灯一亮，就意味着我们的对接杆已触及一号迷你研究舱的接收锥，姿态控制发动机启动，发出最后一次短暂的推力，直至捕获信号亮起。对接杆已经到达锥体的底部，并且被捕获钩抓住，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机械耦合。现在我们的对接杆缩回，这一过程会持续十几分钟，就好像我们试图把400吨重的国际空间站拉向我们。就实际情况来说，是我们被拖向空间站，越来越近，直到对接系统的挂钩扣紧，对接界面封闭。现在我们和空间站成为一体了，至少从机械角度说是这样。实际上，距离真正进入空间站还有2个小时，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泄漏检查，仔细核实通道中有无泄漏。从对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通过它与国际空间站连接在一起。一旦两扇门打开，我们将飘向 Sasha、 Yelena 还有 Buji。 哦天哪，空间站就在外面， Terry 突然说道，由于流体移动，他的声音鼻音十足。哦天哪，黎明，天哪天哪，哦，我也欣喜若狂的惊呼，再度任由审美的狂喜压倒职业的冷静。这一次我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沉浸在窗外这场光与金属的无声演出当中，空间站的轮廓正在轨道的夜色中显现出来，太阳的光芒映照出亮斑，这儿一块那儿一块，揭示出人类太空前哨的复杂几何结构。慢慢的，太阳爬上天空，它的光芒勾勒出各个舱的完整轮廓，哥伦布实验舱、气闸舱、永久性多功能舱。 Terry 指向窗外看见的东西，从我这边看到的是俄罗斯舱段，还有巨大的散热器，每个细节都令我着迷。在这么多年的训练之后，现在空间站就在那里，在离我的舷窗几米远的地方。对这个渴望已久的地方，我怎能不爱？更重要的是，置身其中是一种特权。迄今为止，只有215个人登上过国际空间站，而我将成为第216位。不过，在那个光荣时刻到来之前，我必须面对一个庸俗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在加剧。安东已经进入轨道舱，开始进行漫长的泄漏检查。安东，能由我来处理吗？我需要使用卫生间。我问道，同时把麦克风从嘴边移开。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请求，因为泄漏检查通常是指令长的工作。在训练中，一直是安东在模拟这个程序的操作。不过，他没有犹豫，立刻要求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授权。Samantha 可以进入轨道舱吗？没问题，只要继续传送压力值就行。对于这些数据，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完全依赖于我们，因为只能在机械压力表上读取它们，这是一种不能发送遥测数据的手持工具。在开始测量之前，甚至需要用手指敲击几次。 一方指针被卡住。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座椅，我漂浮着，笨拙地朝安东的方向推动自己，失重，多么奇妙！即便只是为了这奇妙的体验，通过敞开的舱门，毫不费力地爬上轨道舱，上来一趟也值了。爬上，多么地球的一个词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以后，或许我不会再想起这些词。现在，我很清楚，安东和我如何漂浮在轨道舱底部的圆形开口上方，而在地球上训练时却需要十分小心，稍有不慎就会跌入返回舱。安东偶尔会抓住我，帮助我稳定站位，他已经适应了，知道该如何移动。漂移大概像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以后便会有肌肉记忆。把我独自一人留在轨道舱之前，安东帮我拆除了索克尔航天服。我们总是互相帮助，以免因为钩子、带子或是拉链浪费时间。不过，眼下尤其令我感到愉快的是安东帮助我保持静止。接着，他将有关泄漏检查的说明递给我，然后快速把自己推向返回舱，优雅地落在自己的座位上，半掩上门，为我留够必要的隐私。我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近况，尽管需要马桶来救急，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弄明白控制装置。目前，我们的任务是进行对压力表本身的泄漏检查，我必须每分钟传输压力值的更新数据。接下来，我将打开一系列的阀门，测试将我们连接到空间站的通道的气密性。宇航员什么都能拿来开玩笑，但对待阀门，我们总是很严肃。当我们听到正在进行的压力平衡过程中的嘶嘶声，我们希望可以确定，绝对的确定，这不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正泄漏到太空中。从作为随航工程师的基础课程结束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这些阀门了。不过，好在系统本身做足了防护。我清楚地记得，不可能同时打开一系列阀门，建立通向外部的通道。但我还是快速研究了阀门旁边的气动连接图，确定自己理解了程序。与此同时，迪玛通过无线电呼叫，要求读取压力值。莫斯科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阿斯特赖俄斯二号，6:56压力表显示稳定，3毫米汞柱。距离下一次读取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在半空中笨拙地盘旋着，无头苍蝇一般一下子推这里，一下子踹那里。我脱掉打底裤，摘下纸尿裤，半裸着悬浮在半掩的返回舱舱门上方，通过无线电播报压力数值。令人尴尬的喜剧场景并没有放过我，好在这是一种孤独的尴尬，毕竟没有人能看到我，他们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为了保持住尊严，我只需在无线电通讯中表现出自在的状态，仿佛除了每分钟读取压力值，生活中没有其他可操心的问题。很久之前我就知道，最好的宇航员和最好的飞行员一样，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做个好演员。于是，我准时播报压力值，使用那些惯于在太空中进行压力检查的人的语调。奇迹般的，在一个数值和另一个数值之间，我成功地使用了联盟号的简陋洗手间，惊奇地观察到风扇的气流是如何让液体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随着空间液压技术的成功演示，导尿管的幽灵逐渐远去，接下来的任务变得轻而易举。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